我相信各位的慧根，只要这两件事情的障碍排除了以后，我相信你们都可以上路，啊，都可以上路。那当然，我们就随着文字经教这样子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希望有一天因缘具足，有人愿意发起带共修，啊，你们就可以结社去真正实修，啊，去真的实修，或者是你们有意识的道场，真正在那个道场当中精进用功，都可以有一点圣道的气候。至少烦恼打薄以后，身心的觉受的清安，都是真实的受用。希望各位能够以这个为标准，啊，这个不是高的标准，是真正重要的标准，啊，真正重要的标准。好，墨学会用到的第三个，也就是为这个是初级班的人，如果你们发小心，小的心，啊，你们就去请这一步。如果你们再发大一点心，你们就去请这一步，啊，然后呢，去八月开始呢，啊，随着这个智州法师的开示哈，或者是如说法师礼拜二晚上隔壁班第三教室的这个学习啊，一起来共修，啊，你们就会得到我们课堂之外，我的课的第一个责任，第一阶段的责任就帮各位抉择。如果抉择让你们能够真正起信。而且你们的起信是愿意选择依着于其师的论修学四念处的话，我觉得我墨学的教这个说法哈，就是介绍，应当是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的。各位记住，一定要依法而不是依人啊！有些人觉得说啊，那个法师不弃我的机，我们不是跟那个人学理，他只是我们的学长，帮助我们消除文字障。真正是我们今天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经教上自己要花多少时间用功才是对的。你说我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学，你学那么多干嘛？我老实讲一句话，墨学我的传承一直教导我们要一门深入，所以一门深入者是要依一个有系统的传承，而不是依着不同的传承。如果你今天还是打闲岔，有两三种传承以上，还没有今天摆下心来决定在哪个传承上真正发长远心一门深入的话，我不相信你们这一生会有什么受用。种一点菩提善根或许有，如果你们要这一生承办不退转的道果啊，道智跟果智的话，你们应当要专精学习，要选择有系统同一种传承而不打架的。你说你刚才不就讲了吗？南传北传各种宗派不就是法水一味吗？虽然是法水一味，方便不同，懂吗？方便不同，圣意是同，那是理同，可是方便不同，那是为了契机理。如果你今天不看清楚你要学的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看清楚自己的根基是什么，这里也学那里也学，不要怪我啊，在我们这堂课里面得不到你们要的东西，因为你们脑中心中一定会有疑问。哎呀，那个老师是这样说，你怎么这样子说？这就是因为跟着两个不同的传承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你们只是着到相，在名言当中不得其意。千万不要去把别人教你们的东西拿来问我，我以后这些问题我概不回答，在我们这堂课里面我概不回答，因为每一个人专精他所熟悉的东西，我只负责我所讲过的东西的事宜，你们在别人那里所得到的疑问，请你去找那个人解决，那你们再去判别要依哪一种传承来好好长远的学习，这是你们自己要发心的事情。这就是道次第在正法行之前的前善。如果前善不能圆满，你以为我得到任何一个最圆满的正法要的教法就可以入道了吗？墨学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你读读当了知识可以，恐怕只有尝试，最后只有一种知识给的样子呢，没有真实受用的。所以我最后希望期待有一个发长远心的上上人，那就是去请一步于其师的论临本或者是披寻记。我墨学手上这个版本是披寻记。今天算是课程 概要的讲说哈，所以我把法本就介绍了。我法本不是用大念珠经，反而呢是用这三部。老实讲，我不会依着这一部去讲的啊，因为这一部里面的四念珠的法本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的28卷啊，所以如果你们到时候没有瑜伽师地论的版本的话呢，墨学会印内文给你们啊，印内文给你们。因为呢，我纵使用到这一本四念珠讲记，我只用它的第一章跟第四章啊。这个讲记里面的第一章是讲什么呢？是妙老他引用大部尔经16会里面的第五会里面的念住品。他老人家很苦心选择部尔经里面的念住品当做什么？当做总词，当做大纲。可是墨学会尽责，在我们这第一阶段四念珠抉择谈的过程当中，我会去抉择，到底如果用瑜伽师地论的四念珠，或者是部尔经的四念珠，到底有没有遗漏啊？到底有没有遗漏大念珠经、阿含道止观里面对于四念珠的教导？墨学要先跟各位保证没有，只要大念珠经或者是小念珠经16特胜里面有教的瑜伽师地论，通通都有。不但有，还详细。不但详细，不比清净道论详细。当然墨学有些修南传阿含道止观的不同意用清净道论。好，你纵使只是用所谓的阿含经，像空海法师就是他自己抉择几品阿含经，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在后面每一品的后面就做一些法义分享，然后自己也设计了很多教导止观的方便啊，很多方法，就开始带他的传承。他自己成立一个他的谢多道学院，也有他的传承，也有他的洞禅，都是他找师兄弟共同发明自己的实践心得而教导出来的，那些都是很用心的善知识，很用心的善知识。可是我比较听从妙老的意见，我不是看不起近代大德，墨学是觉得咱们的汉传佛教有这么好的东西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声闻道的止观不是只有4部阿含而已，而且也不是只有觉应论师的清净道论，还有瑜伽师地论，不要说它100卷，光是属于声闻地的部分就有15卷，它是最详细。我真的看到目前为止，不管各种传承讲四念住或者是声闻道的修学次第方法，最详细的一部法本。可是因为太详细了，可能违背中国人的个性罢了。可是如果各位能够在大家一起共修，以及有这个墨学的导读的前提，当然你们或许跟着如寿法师学或智宗法师学，依着你们的心量哈，自己所设定的标准来学习的话，应当啊一起共修会免除自己个别读的枯燥或者是无力感。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把握因缘啊，把握因缘，把汉传这么好的教法能够真正领纳于心，对不对？不要空过这一生啊，不要空过这一生。第三个就是藏传。藏传我目前本来想要采用广论，但因为广论呢有密宝法师啊，在我们这一个讲堂有他的教导，所以呢如果你们愿意学习，其实我敢打包票哈，保证一个完整3-4道的学习，广论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法本啊，这个学习的法本，如果你们相应的话，其实也都可以去跟他学习。那么墨学在这一段四念珠的抉择谈当中，我用的道次第是用普贤上师言教啊，是用普贤上师言教。这一本是由慧光集出的啊，林马他们的系列丛书丛刊之一。那么你们不必去请啊，除非你们抉择藏传的次第是你们很欢喜的，墨学只是要引用他的目录，引用他的目录跟各位来较量比较他所教导的道次第。那么因为墨学学习过，所以我可以有这个传承来跟各位解析到底这样子藏传的道次第 比较起阿含道的止观之地以及修所成地的道之地，到底异同在哪里，优劣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名字不同，通通都是四念住？牧学也会举文献来证明这三个道之地都是教导四念住，都是教导四念住。牧学要证明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证明？花这么多的唇舌，为什么不干脆选择一个法要教就好了？是因为我希望各位真的能够发长远心，把心安下来，好好的真的把最后牧学所抉择的那个啊那个方法真的学习下去啊，把它学好。那么我也愿意尽责任。所以呢，当我们抉择确定了以后呢，牧学四念住的纲目并不用大念住经的纲目，也不用小念住的十六特胜，牧学用什么？牧学用瑜伽十六论二十八卷里面四念住的纲目。我敢跟各位保证，四念住在瑜伽十六论二十八卷里面的纲目包含了大念住经的纲目，包含了大念住的纲目啊！我敢各位保证包含了。所以本堂课的第二个阶段啊，就是说明四念住所有可以学习的方法，我会呢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做简介啊，简介。那为什么不详细说？我还是要简介，因为简介完你们才知道要学习哪一个是你们气理气机的东西。每一个当中都是气理，可是气你们的机吗？这是我希望各位要学习的。为什么牧学要花这样的时间？因为我学习过，好，我大概抱着这本《瑜伽十六论》看这么脏就知道了哈。这么三年来啊，我得到一个心得。过去我们非常不重视里面所谓的布特伽罗啊种性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在什么？是在这个分别善恶跟清净善知识这两段道次第里面。分别善恶就是分别自己的根性，以及根据你的根性，我到底要断什么，我到底要学什么，才能够来净除我的烦恼，净除我的结识，对不对？首先要把你要对峙的东西搞清楚，把你要什么东西要学，什么东西不学要搞清楚。这是分别三恶这一个道次第里面首先要辨明的。所以你可以发现瑜伽十六论里面呢，一开始要辨别，辨别什么？辨别种性，辨别布特伽罗啊，贪行者的形象，嗔行者的形象等等。你根据这样的形象的判别，才知道你的个性，就是你的性相或者你烦恼的趋势，哪一种比较出众，于是你应当要依重哪一种方法来对治你的问题。当你要选择一个善知识的时候，包括藏传在内，藏传也就告诉你，你要观察上师，上师也会观察你。一个合理的公平的学习，不是只有老师教不教的问题，老师学生也要选择，我到底要不要跟你学，对不对？这是一个合理彼此观察的时间。所以在道次第的第四段清净善事这一部分，汉传藏传乃至于南传清净道论里面都有这个段落，需要搞清楚这件事情。你要多了解老师，乃至于像藏传都还要修所谓的上师相应法。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华严经里面所教导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有的一个投机取巧。讲投机取巧是不对了哈，因为佛是教我们这样做的。怎么做？踏着毗毗卢佛顶上行，踏着毗卢佛就是毗卢遮那佛，你一定要踏着毗卢遮那佛的顶上行。用空师父的说法是什么？你一定要复小讲，就是按照老师所教的东西反复去复诵啊，复诵他所讲的内容。这样好像很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觉得他是敬仰可以学习的对象，你把他所讲过的东西这样子学，也就等于搭在他所学习呈现的讲经的智慧这个基础，自己再怎么样去求进步。如果我们今天的传承不是一代不如一代，那要怎么学习？就是要踏着毗卢顶上行。什么意思？就要踏在 上司的成就的基础上，自己再去增上，自己再去用功，自己再去做更高的成就。一定有为者亦若是，将相本无种，一定要超越我们的上司，但是一定要先达到他的水准，对不对？达到过去生自己善根的水准，达到老师这一生的水准，乃至于能够增上，用这样子的抱负，用这样的抱负去修行，我觉得是上上之策，上上之策。不过这当然是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哈，可是至少啊，至少我们能够真正能够依着这样的传承啊，依着这样的传承，好好的依据这样的次第，系统性的学习，这都是不错的事情。所以本堂课的第二阶段就是会把四念处依着瑜伽师地论四念处二十八卷那个篇章，也就是四念处讲记里的第四章啊，第四章标列的所有止观的方法啊，默学根据我学习的经验跟各位来略说啊，来略说，让各位知道每一种止观的教法，它的道理、它的方法、它的受用，对不对？它的体相用是什么？默学可能会简单的抉择，抉择，那帮助各位呢定一个目录，然后呢，或许到时候我们发问卷呢、啊，或者我们根据各位的性向，或者根据默学比较阿把的抉择，就一个一个方法来个别学习。所以默学并不用一般大念珠经的方法哈。讲完一部大念珠经就把所有的教法放在里面了，这是文所成会的次第。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完成文思修，一定要专精怎么样？专精一种方法，把它的教理行果透过文思修的次第去圆满它。所以我们或许到时候可以经过合议制，或者是经过投票，或者最后你们如果没有意见，就由我来决定啊，就由我来决定。好，如果要由我来决定，我觉得有三种观恐怕是一定非要学不可的。第一个无常观，第二个缘起观，第三个无我观。这三种观察，这三种观察恐怕是非常重要的啊，恐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默学之前礼拜五的课曾经依着瑜伽师地论讲过不净观啊，讲过戒察别观，那也都是非常仔细的去讲的啊。如果各位对于这两个观有兴趣，默学肯定不会在这个时间讲这两个。所以如果各位对于不净观或者是这个戒察别观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从他人学习，或者是从自己本子自己读，依着妙老的法带哈，自己去听学，或者是取默学的这个 MP3 啊，自己用功啊。如果你们的契机的方法是那两个的话啊，可以这样子。那么我这一个梯次呢，可能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意见的话，或许可能会摆在无常啊、无常、缘起还有无我这三件事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三件事情是最大的交集。当然还有一个也可以考虑在内，就是安般啊，安般念啊，把安般念这个无常观。安般念其实是一个所缘、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方法，因为安般念里面也可以无常观，也可以缘起观，对不对？也可以无我观啊，所以我们可能选择安般的所缘啊，选择安般的所缘，然后来观察三个观察啊。我们所谓的观，其实应当归纳成四谛十六行观，而最主要的都是苦谛里面的无常、无常行、苦行、无我行跟空行，这四行是最重要的啊。而这四行观当中呢，当然每一个都很重要啊，每一个都很重要，无常行重要，苦行重要，无我行重要，空行重要，这四种行观是正成苦谛非常重要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除此之外啊，除此之外，在极地的部分啊，在极地的部分最重要的观察就是缘起观，或者瑜伽师地论里面叫做缘性缘起观啊，在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默学呢就个别取一个所缘，依据某一种特别道理的观察，那个所谓观者是一观共相啊，所缘是自相，你选择一个特定的所缘境去观察它的自相，以及观察四谛当中的道理，那是共相 你要学习止观，就要学习一个所缘的自相跟共相。虽然各位可能有些学长不懂啊，不过你们姑且这样记着。如果我们开始到了第三阶段，就会专精学择一个所缘，选择一种观察方式，来依照瑜伽师尊里面的教导，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学习。然后闻思阶段，各位如果完成了啊，各位完成了啊，我们呢就可以真正来实修啊，就可以办精进禅期啊，精进禅期好好实修。那个时候就是我来考试了，我来验证哈。虽然我没有什么正量，可是至少如果你们的功夫还不及我，我至少可以看看你们怎么样能够让你们进步啊。如果你们善根能够发起来的话呢，可能大大有人可以超越我，对不对？那时候就求你们多提息了啊，彼此这样子用功。所以墨学我大概规划这堂课就是用这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先抉择四念住，主要是抉择道次第中的四念住，其实是法水一味的，希望能够让各位起信，安心学习这件事情。第二个，我会用四念住讲记里面的第一章，就是波尔经的抉择，跟第四章，就是瑜伽师论第28卷的法义的抉择啊，帮各位来导读每一个方法它的体相用，帮各位自己在选择你要怎么样安排一个功课啊。这一生有限的时间，你们怎么样选择哪一种观是要真的用功的，要花时间的，然后把它的道理方法教理行果真正能够自己学会，而不只是听墨学讲而已啊。墨学只是引着各位去读法本的文字，把它文字所要显的道理真的搞清楚。但是我有个前提，我有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说各位至少道前基础一定要会，一定要会。所以我要求各位，如果你们要进到修所成会这个阶段，文思大概还不需要什么定道之粮，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在定道之粮真的用功的话，我给各位两个方法，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去参加任何道场禅修的道场，或者是强力马法师的课，去学习数息。你们至少要把禅修基础的安班或者是数息啊，或者是七支做法调身调息的部分能够要打好一定的基础。因为墨学可能没有机会时间谈这个部分，因为那部分都在我之前的法要部分谈过了啊，谈过了啊，当我们开始做禅修第三阶段的部分，一定会谈到这个法要。不过我也只是会抉择文献部分读过去，告诉各位你们修道前之粮，就定道之粮的次第，我会大概提过一遍，我不会详细再说。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跟着一起实修下去的话，这个部分你们要自求多福啊。第二个，如果你们自己是法行者的话，你们就可以拿妙老的录音带啊，或者是墨学的录音带，或者是跟着隔壁班，就是卢梭法师礼拜二晚上那个课去听定道之粮，因为他现在才讲到根律仪啊，所以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你要把他的定道之粮的那个方法文字的部分文思至少上路。你自己在，如果你们是法行者，你们就自己在家里练，对不对？上路了以后呢，我们一起共修的时候呢，墨学可以帮各位看啊。大概我这三个阶段整个教学的计划跟各位大概做这样的报告。不过你们就会遗憾说，诶，好像你就没有去谈到这个南传阿含道止观的东西。我说如果你们真的欢喜的话啊，真的欢喜的话，你们也可以有几本墨学推荐的参考书是可以去选择的。第一个，在我读过这么多传承当中呢，墨学觉得性空法师我对他是非常赞叹。那他有三个法本在香光有出啊，在香光有出，如果你们愿意去学习的话哈，你们可以去集合起来看有多少人数哈，这个去供养香光，去请这个三本。哪三本呢？第一本就是念处之道，念处之道。第二本呢就是四圣地， 第三本就是四无量心一个小册子啊，四无量心一个小册子。为什么要四无量心呢？四无量心是摆在禅修之前，为了避免过度的出离心会有禅病发生，所以我们还是会非常鼓励，如果要依着南传的方法修，四无量心要摆在禅修四念住修学之前，修学之前。因为四无量心本来也就是三昧啊，是示范住，是示禅的修法啊，是示禅的修法。所以我觉得它虽然不是大乘的慈悲观啊，或者是菩提心观，但是呢类似，是相似的教法。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教本，为什么墨学选择不是东一本西一本，因为墨学读书有一个癖好，有个抉择的习惯，你要跟一个人学习，你用的东西就一定是他的。第一个，他用的名相前后一贯，不用思考换来换去啊，不用思考换来换去啊。所以呢译本最好也用同一个译本，不然你译本之间呢多个字少个字也很麻烦啊。这个是墨学的习惯跟经验谈啊。那么第二个，墨学也会其实赞同空海法师的这个阿含解脱道次第，而且他这一个法本有书之外，他这个书呢主要就是译着杂含啊，抉择极品小品经。那么他的道次第，我下礼拜呢讲这个东西之后呢，各位就知道它完全是一致理啊，只是广略的抉择不同啊，抉择不同。而且它有 VCD 还是 DVD 的流通吧，流通。可是墨学对他不算老哈，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可是我对他的传承其实只有一个批评，过度的偏重大自然。因为真正的修行其实是人世间，大自然是一种方便。如果我们今天修学四念处的止观太偏重啊，太偏重大自然的因缘观、缘起观啊，可能会太道家了啊。因为他墨学听他的东西觉得他很老子啊，他自己也不否认，他自己也并不否认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他的修法太老子了，太老子了，会有一点我们以前所谓的格义佛教的味道啊。他不反对大乘，乃至于他最后是用心经印可的，可是他对于心经的解释也跟标准般若空观的解释还是会有一点距离啊，还是会有点距离。所以这个是一点墨学对他的意见哈。另外我也会赞同帕奥的传承。如果我要选择单纯的阿含经的话啊，我会觉得清净道论还是一个很重要南传的参考书。虽然有些南传的学者不赞同清净道论，因为它过于繁琐，他们对待批评是这样子，乃至于佛子比丘认为觉因论师他的缘起观是错误的啊。那这些论辩我觉得都搁置不谈，对于详细修止观的善巧方便，清净道论倒是讲得很详细。可清净道论毕竟还是难读，如果你们愿意跟着帕奥的传承来学习的话，他目前我手上有的就是五本了。那这本是他的第四册，叫做正念之道，里面呢也是主要在讲大念住经啊，大念住经啊。他把这个清净道论里面呢对于修学大念住经的法要呢大概都把它抉择进去啊。他是缅甸算是我们的高考啊，就是升级考试最高资格啊，最高资格通过的一位这个瑜伽师啊。我觉得这个部分相当代表南传啊，相当代表南传。如果各位真的对南传真的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去学习的。那么如果你们对于汉传还是觉得比较容易文字色受起见，墨学倒是觉得把它姑且当作我的参考书，就是现在基金会应当还可以找得到的这个法本，叫做佛教基本知识啊，佛教基本知识。那跟四念处修学有关系的就是他的教理的部分以及声闻行果的部分啊，就是他这里面呢教理那个部分跟声闻行果的部分 也完成是一个很完整的道次第，完整声闻道的道次第。啊，如果各位觉得读一些这个论是非常累的话，你们也可以选择默学大概仅次于一些这个论或杂集论排名第三的，我大概都会介绍这一本佛教基本知识。啊，那如果你们对于声闻道有兴趣，就是它的教理的部分跟声闻行果的部分。啊，这部分呢可以好好的阅读。当然了，这个部分如果各位真的要去详细阅读的话，这个教室礼拜二的晚上吴道信老师在教释教仪，刚好在讲藏教的部分，就是声闻行果这个部分。如果各位愿意一起来共学，你们可以来学这个东西。好，那这个是默学大概对于教学计划所谈到的。那么最后呢，我大概解说一下白板上默学所写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也可以提给各位当参考书的，因为清净道论有人认为也很难读，阿含经篇章也很散乱，所以如果你们不选择用瑜伽师地论的系统来学习的话，可能当今咱们台湾呢、啊、还有一位大德在家居士，一个杨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杨玉文老师的阿含要略啊。如果各位真的愿意好好学习的话，而且他应当他的录音带，听说他的正三会学也好像已经出了录音带了啊，所以他从最开始的增上善学到最后还后面的那个解脱学还没有讲，可是增上慧学录音带也已经都出了啊。所以各位如果愿意的话，想专攻阿含经的话，他这个要略这本书以及他的录音带或者是 MP3 也应当是可以学习的啊。那默学今天用来抉择阿含道次第，也就是依据他老人家这本书里面的声闻道次第的总表啊，总表是阿含要略里面的0-33第零章33页开始啊，他有抉择，有一张总表，他把出现在这个阿含经里面的次第啊，阿含经的次第，然后呢整理成四张表，哪四张表呢？就是我把它四张表通通整理在白板上啊，通通把它整理在白板上，我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是什么。在白板上呢，我把它整理出来呢，大概呢可以这样来读，最重要贯穿的各位可以看得到的是什么？八正道啊。所以如果你要用最简单跨约的方式来讲声闻道次第，那就是八正道。你如果有人问你或者是考试吧啊，声闻道次第是什么，你如果用最少的字来写三埃及德后啊，八正道。可是八正道在阿含经里面有两种八正道，一种是世间有漏的八正道，通十善业道啊，这个这条线的左边这边是属于世间有漏的通十善业道的八正道。从这里以后，也就是说开法眼镜以后，我们大乘也说了啊，见道以后才开始真正修道的开始，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见到的话，都是盲修瞎练。所以真正的出世间道是从开法眼镜，就是正是正净或者是不坏性以后的这个八正道。这个八正道呢叫做无漏的八正道。而整个一乘两重一乘的道次第，就是阿含经所谓的一乘道。不要忘了阿含经也强调一乘道，默学刚才一开始讲的阿含经的一乘道，就是世间的八正道跟出世间的八正道是一脉的，是一脉的。所以同样从五戒十善下手啊，它有它的相对的法要啊，同样贯穿到无漏的八正道，这可以说是主轴线。而这个叫做法依止的法，我们经常讲啊，知依止，法依止，不依依止。那个所谓的法依止，就是依着古仙人道基啊，在含经是这样讲，古仙人道基就是过去十方三世诸佛都是走这条道路成佛的，所以这条道路应该不会错吧啊，这就是八正道。那八正道呢有世间跟出世间的两种，所以以这个为主轴线开作两重八正道。那底下呢配阿含经所开示的法要啊，所配阿含经开示的法要。 那么在世间八正道里面呢，分作两块，分作两块。第一块归属正见这一段，总共呢有叫做自己标，因为墨学白板写不下了，你写在这个下面，写什么呢？三善根具足。阿含道子观里面呢有讲到五种善根，那是在三戒道品里面讲的五根，可是在前行前善的部分，在资粮道的这个部分呢，它有一种说法，就叫了三善根。这三件事情就是入道前需要具备的三种善根。第一个，要能够分别善恶因果，如果你因果不分，你就会漂流在世间上面，根本不会希望求处理，对不对？也不会想要去行善。你如果连五戒十善都不遵守，你怎么会去求出世间？乃至于你怎么会去求离苦得乐、降伏烦恼？根本不会。所以这个最最最起码的，你只要是有情，应当就要有具备这种善根，叫做分别善恶。可是善恶在佛法里面呢，有严格的标准，我们以后就会谈到。第二种就是惭愧，惭愧，惭愧当然在阿含经里面讲的不多啊，讲的不多。可是，在大乘乃至于藏传的教法里面，几乎前行都一定会包括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忏悔嘛，对不对？忏悔嘛，惭愧是一个心所，是两个心所，惭是一个心所，愧是一个心所。它变成一种方法，一种方便的教法，就叫做忏。忏，忏呢是忏其前愆，后不复造，乃至于于中呢修学明觉性。修学观察这个五蕴身心分别善恶的一种明觉性，一种正念正知。所以今天很多人以为大乘的金忏只是因身佛事，错。我在楼上还刚才还在翻啊，有一位学长还在知道我在翻夏莲居老居士所编的啊，他往生前所编的，他按照宝王三昧论所编的宝王三昧忏。各位应当修正一个观念，只要加上忏这个字，就是以忏为开始，因为忏总摄这三种善根。你一定要知道，你知道我自己心不清净，我的烦恼障出众，我的所知障障碍我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有看能性，对不对？你要有这种修持心，你才能够入道。你如果觉得哎呀 I'm OK，对不对 ？I'm happy, be happy, don't worry。我跟你讲，你如果采用这种论调，你根本不必修学佛法，对不对？你去学心理学啊，潜能开发可能还愈快一点，可能还愈快一点。所以只要加上忏那个字，其实就是把具足这三善根的教法合成一个法本，然后呢有道的次第，只是配上什么梵拜，有音声。有音声，那因为各种传承他对音声的要求不一样，像上个礼拜有一位来上墨学学佛问答的一位学长啊，他就给我一张啊，给我一片他自己录下来梵拜的录音带，还唱得真是好。他个人写了一个他自己唱梵拜的心得，他说梵拜让他开智慧，我相信我是一个非常支持需要有梵拜的，梵拜会训练我们理性之外不容易开发的东西，就是感情。我们大家都觉得佛法是纯粹理性的，墨学觉得如果他要有宗教情操那部分，感情是必要的。那个感情不是爱见大悲，而是呢见到众生可悯，见到自己愚痴，你难道不会起一点感念的心怀吗？你如果能够诉求从炉香忏以后的齐唱三十七年的那种音声缭绕，你那种感情的投入，你如果在中间不打妄想，而且与齐唱的音声佛之的文字起惯的话，会得智慧理。妙老虽然是一个讲经为主的人，可是他非常重视什么？大悲忏。他非常重视大悲忏，他非常重视经行之中间的拜愿拜佛，七请那些东西藏传也是非常重视的。 可是很多南传的学者对于这些事情好像觉得不重要，他只要纯粹理性的修学就够了。可是我觉得有大乘咱们汉传跟藏传这样子的一个佐证哈，很多经验是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这就是惭愧。所以惭愧你要有智慧嘛，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嘛，你才会知道什么是错的嘛，才会觉得自己有羞愧心嘛，才会想要去有善法欲，想要学习嘛，知道吗？惭愧是能够起精进，能够起善法欲的因啊。你如果没有这种心所出现的话，你根本不会起修底。而且如果你多知道惭愧而不退到无力感的话，你会起一个另外善根，叫做不放逸。不放逸在经本当中也常常讲正情，不过为了要跟无漏八正道的正情啊，四正情区别起见，这边呢就用不放逸。不放逸的意思就是要定课，就要定课。所以金忏佛事就变成定课，所以一定要入道以来以后，你一定要有定课。定课不要多，你可以拿任何一个忏本，任何一个早课招募课诵本，任何的东西，或长或短，依照你量力而为的时间。你只要持之以恒，固定的，而不是只是形式文章。你既然已经要上路了，这件事情不能不做。我有清证，因为这是阿含道里面强调的。只是杂含经里面呢，比较在交代所缘事，对于真正这些道次第个别的教法，他并不详细说。可是在哪里说？你可以看到在中部、在长部、在增一部，处处都会教导他的弟子，教导他的弟子，会有很多正法行之外的一种助伴行。三三根的培养就是助伴行，就是前善。如果前善不圆满，你以为就立刻可以入正法行？为什么今天一个法会底下，哎呀，佛就讲阿含经、杂阿含经那么短短几句话，底下就很多人证出果阿罗汉？为什么？善根具足嘛，对不对？如果你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你以为言下可以开悟吗？难哦，墨学真的是觉得难的。很多人过度偏重理性的，以为抱着一本大念珠经，每天这样子 KKK 思维就可以开悟。我还跟我加兵了呀。如果你相信佛法是缘起法的话，就不应当只是这样认定了，对不对？如果缘不具足，你以为就可以自动成就？我不相信。所有一切前行都是要让你的心庄严，让你的身心变成是一个佛的道场。如果你这一个人不是法器，不是一个学佛的道场，你根本不会上路的。所以具足这三三根是让你真的身心上路一个必要且充分条件，绝对不是什么形式主义。但是它会堕落成形式主义，它是有弊病的。所以怎么能够让这件事情做对，是我们当今学人应当要重视的事情。好，这是第一阶段啊，包括三个次第了。第二阶段呢，这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法事法相，这四件事情在阿含经里面呢称为叫做四欲流之。四欲流就是出果啊，出果欲流之就是要证出果的四个之分。你要证欲流果的四个之分，叫做四欲流之。这四欲流之的什么？就是加行道里面的道次第分成四个阶段，就是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法事法相。亲近善事一定要依师嘛，对不对？你不依师，没有传承，你根本哪来的教法？而善知识不一定是个人啊，如果你是个法行者，你有一本法本一样上路，这是至少有条件。所以这边的亲近善事就有两种人，一个是信行人，一个是法行人。永远从这边下手啊，信行人依师依人师，法行人依法本啊，依法本同样入。然后这边就是文所成慧、师所成慧、法次法相，墨学定义法次法相是什么意思呢？相一定是相涅槃，一定是相涅槃。涅槃就是相烦恼的止息，这个目标要确定，要确定。然后呢，他一定要有道次第， 对不对？这是道次第，这个是思维的内容。你要有思维的道理，要有思维的道次第，而且整条道路要止息烦恼，令他后不复生，对不对？这一个就是法师法相，这个叫做修所成慧，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听到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阿含经只是把它讲成亲近善事以后有信行人、法行人，然后再透过闻思修善慧，对不对？这样来栽培什么？栽培你闻思修成就的善根，成就的善根，你才能够入道，才能够入道。所以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政治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内政思维啊，政治这是阿含经的说法，那智是智向涅槃啊，其实就是思维，就经常要念念朝向涅槃，是这个意思。思维就是不要去思维跟涅槃解脱无异乃至于相违的东西，我们只要一上路就一定要多去修集跟涅槃和合不相违背的因缘，才可以快速的成就圣道。这就是正智正思维的意思。然后从正语、正业、正命，这是我们经常讲就是三业的造作的清净行啊，清净行。然后呢，正方便，阿含经叫正方便，我们大乘呢叫做正精进啊，正精进。然后呢，正念、正定、正念、正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四个预留支的法行。那么在杨玉文老师的阿含声闻道止观当中呢，他把清净善知又划分，这是我自己配对的哈。有清净善知是恭敬顺语，这上礼拜我曾经讲过哈。乐见贤圣啊，乐见贤圣，就是我们今天有个意要祈请，在藏传来讲就是祈请，对不对？祈请上师住世啊，祈请佛出世，有没有啊？乃至于修当师上师都率法的，还要祈请香巴拉的净土早一点在世间成就。不要说什么连基督教每天都在那边祷告，他们六月四号听说在凯德格兰大道要唱圣歌，要祈祷，希望他们那个五旬节啊，那个整个保惠师要早一点降临我们这个世间，解决我们的苦难。这就是祈请，是用愿的表达，是一种宗教情操的表达。今天如果我们这个愿心比较强，你今天在这一个跟他相应的自己的自力的功德上也会努力嘛，也会努力，这都是助办因缘很好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发现各种传承只是他个人比较着重哪一部分，这是我们下礼拜再来比较的部分哈。那天文正法的部分，天文正法的部分，那他又开作在阿含经里面有经证的哈，包括什么乐文正法、观法义、受持法、万颂法。万颂就是封颂哦，就是读诵经文的意思。还有观法忍，那个忍就是智慧啊，你要能够观察法的甚深意啊，秘密意，这就是观法忍。要思维他的世俗地跟圣义地，要二地去受持这个法教。那么在我们大乘呢辩中辩论里面呢，尤其为瑜伽行派讲十法行，请各位写在这边，我们下礼拜再有机会再补充。大乘呢还更详细，不只是这五个而已啊。啊，波尔经处处说什么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正意念，这五种法行，辩中辩论还更扩大到十种法行。法行就是要去受持正法，意念不失的一种方便。我怎么样能够把我所学过的东西意念不忘失？要有方法嘛，对不对？要经常怎么样去跟他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一种能够受持下来不忘失的功德。那这边呢，在阿含经就讲这五个啊，属于听闻正法的部分。那么大乘讲的还更多，是不是这样子啊？更多。然后呢，但是内政思维这个部分，阿含经处处都只有三个字：如实知。但是问题被他的如实知就不知道了，一直要到无漏正观这个部分呢，他的如实知才开出所谓的三知、七清净跟十六观智啊，这个都是在清净道论里面开出来的。阿含经还没有明确说，而大乘对于这一些道智安立的名相又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最大的不同都在这里。那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他们阿含道止观、声闻道止观有对这些所谓的清净道智有详细的说明，大乘讲的才更详细啊，而且还好啊，我默学的 偏好是这样子啊。那这姑且先不谈。那么呢，很多人都说我们汉传没有道师地，我错了，连念佛也有道师地啊，对不对？你看宝王三昧论就是修念佛三昧的道师地，法华三昧也是念佛三昧的道师地啊。啊，所有的一些忏本都有他的道师地啊，这是不以为然罢了，对不对？不去学习罢了，这些是问题所在啊。然后以为南传他们比较强调法治法相，我们好像就不然啊，以为我们都是形式主义，他们才是真正理智的啊。这个其实都不一定啊，不一定是那个意思哈。不过他的原则是这样子，我们其实是尊重的、认同的。如果你是一个佛法，你应当遵从这个法则，这是不错的。我们姑且以这个为基准，我们来审查每一个传承里面的教法是不是符合这样的道师地。我有文献可以去证明他真的是这样教导的，只是每一个传承在哪一个部分、哪个步骤特别强调罢了，有特别的传承的经验的教导，详细不详细这样的差别而已。好，这里到这边为止呢，就完成了什么世间。那这个呢，按照我们的五位修行，就是资粮道跟加行道。照大圣还把加行道的部分分作什么？顺解脱分在前，顺抉择分在后，还把它分作两个前后。好，更仔细的去告诉我们整个圣道清净心的那个改变啊，那个改变那个形象，可以观察的更加详细。啊，这是这个部分。那么怎么样去判别这个凡圣观？凡圣的判别就从见到位判别，见到位的标准在声闻道止观呢，就叫做开法眼镜。我们一般在经上讲的开法眼镜，就是正事不坏性，或者事不坏境，或者事正境啊，版本不同，讲法不同。我这边就用阿含要略的说法，叫做事不坏境，生出信心。很多阿含道的学者都在批评说大乘的教法过度迷信，他们都强调用格拉玛经，对不对？格拉玛经是告诉我们要用自证圣智入，自证圣智就是大乘所谓的净性。他们不去看大乘的教导，就说哈大乘就是信佛信法信僧，那个信就是迷信啊，就是依着人啊。大德非佛说，信为佛说，对不对？非佛法说成佛法，这种批判你好好了解清楚才知道。连阿含经里面，还是杂含经里面的教导非常清楚的，都讲开法眼镜证的是什么？事不坏信，信什么？信佛法生戒，净信的是无条件，无条件，对不对？无条件的相信是自信，是因为你了解了一切的苦乐，知道世间真的是苦，对不对？灭谛真的是大乐，你有了这样决定的正见，真的在自证量情况底下，你真的能够相信佛法生戒这是四法，由此开发眼镜入见到位。所以在无漏八正道当中呢，正见、正智的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五三无漏学的戒，那增上戒这个部分，佛大乘教的增上戒，他们就其实也应该叫增上戒才对哦。正见到正命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我们五种善根的性根，都是要信佛、信法、信僧，乃至于信正语、正业、正命所表的戒，你都要能够用智慧去自证，对不对？去无条件的信入这四法，你才能够依着这样的教导真的上路啊。所以呢，正见到正命这一段呢，五法八正到了前五法，是我们五根里面的性根所设，而正与正面正命呢，是设在三无漏学的戒学底下啊，戒学底下。然后呢，正方面就是正精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信静第二三根啊。我讲下来，正念就是念根，正定就是定根，正智、正解脱跟正智就是慧根，这个就是信、 净念定慧摄八正道。记住，三基道品的七颗重重相摄，举一颗就摄其他六颗，广略分别。佛法里面的法相都有这个特色，不管你讲多讲少，只要它道理是一脉的，只是名相差别。你别按那摄受，你一定要怎么观察，对不对？只是这样子的分别而已啊、哦，由此可以看到一般。然后呢，重要是底下。那么正思维呢，这一段呢，其实包括从栽培正念到成就正智，正智就是这边啊，所以墨学就写这里，也就是说，从整个正念的栽培一直到正智的完成，中间当然包括正念、正知到正智，阿含经是这样讲的：正念、正知，正念是属定的，正知是属慧的，正知的部分又有包括三知、七精进、十六观智的分别啊，这个东西是属于智慧的部分。然后呢，完成正智，正智才包括这些东西啊，才包括在这些东西。然后呢，在戒律仪这个部分呢，他在阿含经里面呢谈到了三件事：具威仪法，就是示威仪的正智而住；然后呢，护诸根啊，阿含经也有，把我们瑜伽师论也有哈、啊，就是密护根门。还有三妙行，三妙行就是护我们的身与意三业清净，这就是这三个属于戒学所设。那么正方便这件事情呢，是通前通后，它通前面的无法，通后面的正念正定。因为你要修正念正定，是需要有精进善根的，所以精进善根通前通后，这姑且不谈。而正念跟正定就属三无漏学的增上心学啊，在七清净当中的前二清净叫做戒清净，就是戒这个无漏学的清净圆满，定的完成叫做心清净，这是七种清净的前两个啊，往后是见清净，那个是之后的事情，我们下礼拜就会谈这个比较细的事情。那这里面呢，谈到正念正定属于定无漏学这个部分的完成，最主要谈两个方法，就是安般念跟四念住。其实应当讲还有不净观，那因为不净观在阿含经里面呢有许多负面的作用，还是要学历，不过要避免它的负面作用，因为有人为了他这样子过度厌离自杀的事情，所以呢在后期比较在鼓励修学止观上面用安般。啊，用暗班，妙老还是很鼓励的，尤其你看他那本书就知道了，有两章的篇幅用俱舍论谈古所，以及用瑜伽师论讲不净观。他认为要修学高一点的禅定，你要修放横，你要修放横。如果你还有欲的生活的话，你修行是不得力的，啊，是不得力的。那这是定学的部分，那定学部分在四念处底下呢，就包括什么念。念我特别用蓝笔写下来，就包括我们七觉知的里面的念觉知。我们一谈到念，在七三十七道品当中都是四念处，不管你属于哪一科，只要念的那一个字出现，通通指的就是四念处啊。所以这个是总纲，然后底下呢分作两个，择静喜跟安定舍。择静喜呢偏观，安定舍呢偏止啊，偏止。那么在择净喜的净的部分呢，就是属细部的四正勤。那么定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四神足。那么在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有，瑜伽师论里面也强调，他把八段行摆在四神足的同一品里面，同一段落里面修学，都跟修定有关系。因为八段行是去革除五种修定的过失，帮助我们能够得定的一种善巧方便智慧啊，智慧。那么里面呢，很多南传的学者不赞同修定乃至于身定，可是像帕奥他就非常强调，你要成就四念住的这个无漏正观，最殊胜的要安住在哪里？四禅。不只是安住在四禅，在阿含经里面有明白的好几品经讲到佛所教的禅那跟外道所讲的禅那是不一样的。佛法所教的禅是有慧的禅， 外道的禅是枯木无想的禅，这是不对的。所以在佛法里面正确教导里面呢，都要教从初禅到四禅，这边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乃至于是无所有处。后面我还写的是无量心，它是伴随着前面的止观去修的，它可以伴随着初禅到四禅修，以后再详细说。它可以伴随着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跟无所有处。比如说你修空无边处的时候，修慈心无量啊，然后呢事无边处的时候呢，你可以修悲无量，然后呢无所有处的时候呢，可以修舍无量。这都是有他教法上佛亲自说因缘的教导，绝对不是像坊间一般学者鼓励只要内观就好了，不要禅定啊，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传承。那墨学跟着妙老以及我自己所偏好的东西，我深刻的体会到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发起正观的话，你的定是要有一定功夫的，要多深随个人因缘不一定。好，那这里呢就多了三支七清净十六观智，下礼拜再谈，然后再来谈到正解脱跟正智。正智分作两部分，解脱之见跟涅槃。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来说啊，不是，瑜伽师地论法相中色大乘论里面呢，把果啊分作两分，在色大乘叫做彼果断，叫彼果智，这个就是智，这个就是断，对不对？断尽烦恼所显现是什么？涅槃，就表示你的所证。你的能证是什么？解脱之见。所以这都是有各种传承里面呢，名相差异不同，可是讲的是类似的同一件事，广略个人传承部分呢特别强调了不同而已。好，拉拉杂杂哈，把这白板用很短的时间透支了一点时间啊，跟各位这样简单的说明，各位你们就抄回去哈，我们下礼拜啊再继续进行四念处抉择的第一阶段啊，第一阶段还是没有法本啊，还是没有法本啊，我们先不用法本啊，因为有法本你会东翻西翻啊，先按照笔记带来，我们好好的先听墨学先做一点基本的报告，你们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好，今天到此为止。